他走进餐厅找哈利亚特，哈利亚特不见了，他房间里也没有人，只剩下那本紫色祈祷书摊开了，放在床上。菲利普不经意地把书拿起来，看见“主请赐我力量，教导我用双手去打仗，用手指去战斗。”他把书放进口袋，开始考虑更加现实的主题。圣迪奥达塔教堂的钟声敲响了8:30，行李都放在车上了，哈利亚特还没有露面。放心吧，老板娘说，他准是到卡莱拉先生家去跟他的小侄子告别了。菲利普认为这不大可能，他们在房子里大声呼喊，还是不见哈利亚特的踪影。菲利普开始感到不安，阿伯特小姐不在身边，他觉得六神无主。他严肃善良的面容曾使他感到那样安慰，即使在他生气的时候也不例外。没有了他，蒙特里亚诺愁云惨雾，雨越下越大了，酒店里支离破碎地飘出多尼采蒂乐曲的片段。对面的那座大塔楼，他只能看见底座，上面刚贴了许多江湖游医的广告。一个人拿着一张字条从街上走来，菲利普读出上面的字：
立即出发，在大门外接上我，给送信人付钱。
H H，
这张字条是那位女士给你的吗？
他大声问。
那人乌噜乌噜不知说些什么。
大声说，
菲利普嚷道，
是谁给你的？在哪儿？
那人嘴里只发出可怕的叹气声和噗噗声。
对他耐心点儿，
赶车人在座位上转过身来说，
他是可怜的傻子。
老板娘从旅馆里走出来，随声附和，哦，可怜的傻子，不会说话，给我们大家送信。菲利普这才看清，送信人是个面目狰狞的家伙，脑袋上几乎没有头发，眼睛流着泪，鼻子不停地抽动。换在别的国家，他肯定会被关起来，而在这里，他却作为一个知名人物，作为大自然组合的一部分，被大家接受。
呀，
英国人打了个寒战，
老板娘，你跟他问个明白，这字条是我姐姐写的，是什么意思？他是在哪儿见到他的？
没有用，老板娘说，他什么都听得懂，就是不会说。
他能看见圣人，
赶马车的人说，
可是我姐姐她去了哪儿？她怎么碰见她的？
她出去散步，
老板娘肯定地说。这真是个倒霉的夜晚，但她开始理解这个英国人了。她出去散步，也许去跟她的小侄子告别，想从另一条路回来，让可怜的傻子给你捎来这张字条。她在西耶纳大门外等你，我的许多客人都是这么做的。除了服从字条的吩咐，没有别的选择。他跟老板娘握了握手，给了送信人一个5分硬币，马车就出发了。驶出10几米后，马车停了下来，可怜的傻子在后面呜呜咽咽地跑。
快走，
菲利普大声喊，我给他的钱够多了。
一只可怕的手把3个铜币塞进了他的大腿间，办多少事儿拿多少钱，这也是傻子的一个怪癖。这是那5分硬币的爪头。
快走，
菲利普嚷道，
把钱扔到马路上。这个插曲让他害怕，整个生活都变得不真实了。出了西耶纳大门，他才松了口气。马车在街上走了一会儿，没有看见哈利亚特的影子。赶车人大声问海关人员，但他们也没看见什么英国女人经过。
怎么办呢？
他大声说，
这位女士一般不会迟到，我们赶不上火车了。
让马车慢慢走，
赶车人说，
一边走你一边喊她的名字。
他们向黑暗中驶去，菲利普大喊，
哈利亚特，哈利亚特，哈利亚特，
看见他了，在之字路的第一个拐弯处，冒雨等着他们。
哈利亚特，
你干嘛不答应？我听见你们来了。他说着就很快钻进车里。菲利普这才发现他抱着一个包裹。
那是什么？
嘘，
那是什么？
嘘，睡着了。阿伯特小姐和菲利普没有办成的事，哈利亚特办成了，那是孩子。他不让菲利普说话，他又说了一遍，孩子睡着了。他撑起一把伞给自己和孩子挡雨，预知详情以后再说。所以菲利普只好推测这次面谈的过程，南极和北极间的面谈。很容易推测，在哈利亚特强有力的定罪面前，吉诺突然垮了。他也许被当面斥为流氓，他交出亲生儿子也许是为钱，也许什么也不为。
可怜的吉诺，
他想，
他其实也并不比我强啊。
接着他想起了阿伯特小姐，他的马车肯定在下面一两英里的黑暗中往下行驶。他淡淡的自责消失了，他也会给人定罪，他已经感觉到了他的威力。当他知道这一天有着这样灰暗和意外的结局，他肯定还会感觉到这种威力。
你干得很隐秘啊，
他说。
现在你可以跟我说说了，我们付他多少钱？全部家当。
嘘，哈利亚特回答。他很吃力地逗弄着那个包裹，就像某个瘦骨嶙峋的女先知。尤迪、迪波拉或雅意，他上次看见这孩子是躺在阿伯特小姐膝头，后面是二十英里的风景，他父亲跪在他脚边。那一幕加上哈利亚特，加上黑夜，加上可怜的傻子，还有这悄然无声的雨，使他内心充满悲哀，并且预感到悲哀的来临。蒙特里亚诺早已看不见了，他只能偶尔瞥见一棵橄榄树湿漉漉的树干，被他们经过时的马车照亮。他们走得很快，马车夫不在乎去车站的速度有多快，迅疾地冲下每个斜坡，横冲直撞地拐过一个个弯道。
我说哈利亚特，
菲利普最后说，
我感觉不好，我想看看孩子。
嘘，
我才不管会不会把他吵醒，我想看看他，我对他也有权利，和你一样。
哈利亚特让步了，可是天太黑，他看不清孩子的脸。
等等，
他小声说。没等哈利亚特阻拦，他就在雨伞的遮挡下划了一根火柴。
可是他醒着，
他惊叫起来，火柴灭了。真是个又乖又安静的孩子，菲利普皱着眉头。
你知道吗？我觉得他的脸不对劲儿。
不对劲儿？
皱巴巴的很奇怪。
当然，在阴影里呢，你看不清。
来，你再把它举起来。
他照办了，菲利普又划着一根火柴。火柴很快就灭了，但菲利普已经看清孩子在哭。
胡说，
哈利亚特恼怒地说，如果他哭，我们会听见的。
不，他哭得很伤心，我刚才就怀疑，现在弄清了。
哈利亚特摸了摸孩子的脸，脸上都是泪水。哦，我猜是夜晚的凉气，他说，或许是被雨淋湿的。
我说，你并没有弄疼他，抱的姿势也对，这真是太奇怪了。哭却没有声音，你为什么不让佩法塔把他抱到旅馆里，却跑去跟那个送信人打交道呢？他可真了不起，居然能理解字条的意思。
哦，他能理解。他感觉到他打了个冷战，他想抱孩子。
为什么不是吉诺或佩法塔？
菲利普，别说话，还要我再说一遍吗？别说话，孩子想睡觉。他们往山下驶去，他哑着声音低低哄唱，时不时擦去那双小眼睛里没完没了涌出来的泪水。菲利普移开目光，偶尔兀自眨眨眼睛。他们这一路似乎带着全世界的悲哀，似乎所有的神秘，所有持续不断的忧愁都聚向一个源头。
现在路面上满是泥浆，马车的声音小了，但速度丝毫不减，沿着蜿蜒曲折的道路飞快地驶向黑暗。菲利普很熟悉路标，这里是通往波吉庞斯的十字路口。如果光线好的话，从这里可以最后看到蒙特里亚诺的风景。很快，他们就要来到那片小树林。春天那里的紫罗兰蓬蓬勃勃，他希望天气没有变化。冷倒不冷，但空气异常潮湿，这对孩子肯定不好。
我猜他还在呼吸什么的吧，
他说。当然，哈利亚特生气地小声说，你又把他惊醒了，我相信他刚才睡着了。我真的希望你别说话了，弄得我好紧张。
我也紧张，我倒希望他大声嚷嚷，这太古怪了。可怜的吉诺，我真为吉诺感到难过。
是吗？
因为他软弱，像我们大多数人一样，他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，他没有认真对待生活。可是我喜欢那个人，我为他感到难过。
哈利亚特自然没有回答。
你鄙视他，哈利亚特，你也鄙视我，但你这样做对我们没有任何好处。我们这些傻瓜需要有人让我们站立起来。假如一个真正体面的女人使吉诺站立，我相信卡罗琳·阿伯特会做到这一点，她不是就会成为另一个男人了吗？
菲利普，他努力装出无动于衷的样子打断了他。你是不是碰巧还有些火柴？如果有，我们还是再看看孩子吧。
第一根火柴立刻熄灭了，第二根也是。他提出他们停下马车，向马车夫借马灯用用。
哦，那太费事了，再试试吧。
他们进入小树丛时，他试着擦第三根火柴，火柴着了。哈利亚特把雨伞倾斜一点，有那么十几秒钟的时间，他们端详着颤抖的火光里那张颤抖的小脸。随着一声巨响和剧烈的碰撞，他们都躺在黑暗的泥泞里，马车翻了。菲利普伤得很重，他坐起来，前后摇晃了几下，抓住自己的胳膊。他勉强能分辨上方马车的轮廓，还有灰色道路上马车垫子和他们行李的轮廓。事故是在树林里发生的，这里比空旷地更加黑暗。
你没事吧？
他费力地说出话来。哈利亚特在尖叫，马在踢蹬，马车夫在咒骂另一个什么人。哈利亚特的尖叫变得连贯些了。
孩子，孩子，孩子滑掉了，从我怀里滑掉了，我偷来的。
上帝也帮帮我吧，
菲利普说。一个冰冷的圆环罩住了他的嘴巴，他昏了过去。他醒来时，周围仍然一片混乱，马在踢蹬，孩子没有找到，哈利亚特还在像个疯子似的尖叫，
我偷来的，我偷来的，我偷来的，他从我怀里滑掉了。
别动，
他命令马车夫，
让大家都别动，我们可能会踩到孩子，千万别动。
他们暂时都听从他的吩咐。他开始在泥浆里爬来爬去，摸摸这里，摸摸那里，抓住垫子以为是孩子，留神倾听若有似无的低语，想寻声而去。他试着划火柴，牙齿咬着火柴盒，用没有受伤的那只手去擦，终于成功了。火光落在了他寻找的那个包裹上。包裹滚出马路，滚到了近旁的树林里，横在一道深深的车辙上。它真小啊，如果是竖着落在车辙里，就会消失不见，菲利普就可能永远找不到它。
我偷来的，我和那个傻子，当时没有人。
哈利亚特失声大笑起来。菲利普坐下来，把包裹放在膝头。他试着擦去那张小脸上的泥浆、雨水和眼泪。他猜想自己的胳膊断了，
但仍然能稍微动动。而他眼下忘记了一切疼痛，他在聆听，不是聆听哭声，而是聆听心脏的跳动或呼吸的轻颤。
你在哪儿？
一个声音喊道，是阿伯特小姐。他们的马车就是跟他的马车相撞了。他重新点亮了一盏马灯，择路朝他走来。
安静！
他又喊道。他们又都照办。他摇晃包裹，对着他呼吸，揭开衣服把他贴在身上。然后他再仔细听，可是什么也听不见，只有雨声、马的喘息声，还有哈利亚特在黑暗中的什么地方兀自发笑的声音。阿伯特小姐走过来，轻轻从他手里接过孩子。小脸儿已经冰凉，但多亏菲利普，脸现在不湿了。小脸儿今后再也不会被眼泪打湿了。一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